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二题，《圣经中的天文学》一，《圣经中的地球观》。现在先来介绍《圣经中的天文学》。由于《圣经中的天文学》内容很丰富，需要分题查考，本题先来研究《圣经中的地球观》，分五点讲述。第一点，大地是圆球形的。关于地的形状，古代的人对大地的形状有着各种不同的推测。多数人以为地是平面的、方形的，所谓天圆地方。也有少数人坐井观天的以为地是三角形的，或者以为地分为七级阶梯，每级阶梯上都有居民和海水。但是圣经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指出大地是圆球形的，并且随后又指出地球的东西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如灵感的智者所罗门，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在圣经上写着说，他指上帝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箴言8:27。需要注意的，在圣经原文中意为圆圈的字，意思并不是说在平面上画一个圆圈，而是代表一个弧或圆球，而且真能说出地球的真实形状。引自《真理的圣经》226页。又如先知以赛亚，早在公元前700多年，论到地球的形状说，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以赛亚书40:22。这里提到的地球大圈，其中圈这个字和上面经文中的圈字是同一个字，实际上是指地球的球面。后来主耶稣又亲口告诉我们，当他将来驾云覆临，接取一人升天，并将罪人灭绝在地上的一刹那之间，地球的一面正处于夜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而同时地球的另一面却正处于白天，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路加福音17:34-36。因此本段经文非常有力地证明了大地是圆球形，并且在它的东西两半球上都有人居住。因为只有在大地是圆球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地球迎着太阳的一面出现白昼，而同时在地球背着太阳的另一面出现黑夜。主耶稣在另一次所说的话中也已经暗示我们，在地球的东西两半球上都有许多人居住。主是这样说的，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8:11-12。基督在这里只说从东从西，却不说从南从北，因为地球的南端是南极洲，北极是北冰洋，都是严寒冰冻地带，不适合人类居住。至于圣经中有时提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则是指一般的四面八方的意思。 主耶稣上面这句话不但暗示了一个有关地理的科学事实，而且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奇妙的预言，预言基督的救恩喜信将要向东向西传遍全球，以致将来普天下从东从西将有许许多多的人悔改信主，得蒙赦罪，成为上帝的儿女，承受永远的生命，而能在天国中坐席。主耶稣即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完成赎罪大功之前，也曾经宣告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是指为我们人类的罪恶而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必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12章32节。这些预言都已经获得奇妙的应验了。主耶稣被钉、复活、升天以后，他的门徒多马等果然把福音向东传到了印度，而彼得、保罗等又将福音向西传到了西欧罗马。到了今天，福音也早已向东向西传遍了全球。现在基督教的圣经已经被翻译成2300多种文字方言，发行销售的数量早已经超过了40亿本，全世界自称信仰基督的人数也已经达到20亿，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3。第二点，地球是悬空的。关于地球的位置，在古代人的观念中，大地总是建立在什么固定不动的根基上的，或者是浮立在海面上，周围被无边的大水包围着，或者是天连地，地连天，天地相连接，以为天穹是半个圆球笼罩在大地上。但是圣经早在3500多年前就已经令人惊奇不已地指出，地球也像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是悬在虚空之中的。故事一人约伯这样宣告他从上帝所得到的启示，上帝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含在密云中。约伯记26章7节8节。这一启示在古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大地怎么能悬在虚空之中，岂不是要落下来了吗？这里面的奥秘直到17世纪科学家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之后才真正明白了，原来地球果真是悬在虚空之中的，由于万有引力的作用才得以环绕太阳而飞速运转，以致能不落下来。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停下来思考一下，生活在3500多年前的古人约伯怎么知道地球是悬在虚空之中的呢？显然这不可能是他自己头脑中想出来的，必定是出于上帝给他的启示，或者是他在异象中看到的情景，就像使徒保罗被提到三层天的感受一样。保罗说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被提到乐园里，格林多前书12章1至5节。所谓三层天的说法，我们现在有了宇宙飞船和太空知识之后已经完全能够理解了。第一层天显然是指地球上大气层的天空，在他看来是光明的、美丽的、蔚蓝色的天空。第二层天显然是指离开地球大气层之后所进入的黑暗的星际空间，到处是明亮的恒星，但太空的背景却是墨黑一片， 那时就可以看到美丽的蓝色的地球确实是悬在黑暗虚空之中。第三层天显然是指充满荣光的上帝宝座的所在，天上的乐园中。从约伯记的这一启示再次证明，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是上帝的默示，借着众先知众使徒的手写出来的。民数记十二章六至八节，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二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十六章十三至十四节。上帝默示圣经的目的是为了要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并且圣经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至十七节。第三点，地球是旋转的。关于地球的状态，古人都以为地球是不动的，而太阳、月亮、星辰每天都是东升西落。直到公元十六世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也是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也就是太阳中心论的时候，才肯定地指出日夜的更替是由于地球环绕自己的南北地轴旋转而形成的。但是圣经中却早在公元前一千五六百年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了地球的这种自转运动。约伯记三十八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叫这光，指太阳光，普照地的四极，因这光，原文中没有这光两个字，因地面旋转如泥上印印。中文圣经将地面旋转译为地面改变是错误的，按照原文和英文圣经都是地面旋转。那么地面旋转如泥上印印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解释这一节经文说，泥上印印是指当时美索不达米亚用作印字的泥桶而言。美索不达米亚是希腊文，意思就是两河之间的地方，也就是现今伊拉克所在的地方。印字工用泥制成一个圆筒，在没有干之前用细棒为轴心，使泥桶可以绕轴转动，把预先预备好的模上的字印在其上，然后烘干。泥桶绕轴转动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地球的旋转情况。第四点，地是归在天的权下的。地球是受万有引力定律的管理而归在天的权下。大地为什么能悬在天空之中？地球为什么能环绕太阳而不断运转，既不至跌落到太阳里面而被焚毁，也不至于脱离太阳而成为流荡的星球？这是因为上帝已经设立了管理地球的天地的定律。正如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二十五节所指出的，上帝已安排天地的定律。又如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三节，上帝启发约伯说，你知道天的定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这里所说的天地的定律或天的定律，其中定律一词按原文也可以译为定律，且在原文中是多数， 显然包括了牛顿在17世纪所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内。上帝正是借着他所创立的万有引力定律，使地归在天的权下，也就是使地球能够不断地环绕太阳而运转，不至于脱离太阳成为流荡的星球，也不至于陨落到太阳上被焚毁。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要使地球能永远环绕太阳而运转，还必须使地球保持一定的运转速度。如果速度太快了，就会使地球脱离太阳而飞逝；如果速度太慢了，又会使地球陨落到太阳上被焚毁。这也是属于力学的定律。根据现在天文学的探测和研究资料显示，目前地球正以每秒20英里的速度环绕太阳而运转，整个太阳系又以每秒13英里的速度环绕所属星团的中心而运转，所属星团又以每秒200英里的速度环绕银河系的中心而运转，整个银河系又以每秒100英里的速度环绕所属河外星系团的中心而运转。这几个速度引自余国亮所著的《物理学家看圣经》一书。关于这一切情况，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安排好了，以后在上帝创造世界万物和人类的那六日的第四日中，上帝又特别调整了地球和太阳、月亮之间的相对角度和方位，使地球上能获得最美好的气候，也设计安排了地球环绕太阳运转的最好的速度，使地球和太阳能保持合适的距离，并能够不断地运转，永保安宁。如果人类没有犯罪堕落，地球的良好状态也就永远不会遭到破坏。但是可惜，后来人类始祖违背了上帝仁义的律法，犯罪堕落了，失去了永远的生命，成了必死的罪人。地球也因着人类的罪恶而接连遭到了咒诅，特别是洪水时代，世人罪恶滔天，恶贯满盈，终于遭到了翻天覆地的特大洪水的毁灭。创世纪3:17、6:13。而到了大约6000年后的今天，地震频繁，气候异常，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正如圣经中早就指出的，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希伯来书1:11。至于人类本身，更是在罪恶败坏中即将永远沦亡。正如圣经上所指出的，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而且生老病死的痛苦，天灾人祸的惨况，也都随着罪恶一同进入了人间。经上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5:12、6:23。这还不但是指肉身的死亡，更是指将来审判大日在火湖中的永远的毁灭。讲到这里，我们心中不免会感到沉重、忧伤。但我们要起来，感谢赞美上帝，因为他爱我们，他并没有丢弃我们任何一个罪人。虽然我们始祖犯罪堕落之后，本来应当立即灭亡的，但慈怜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我们人类，他已经赐下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降生为人，舍命赎罪，使我们一切信主悔改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他将来还要为我们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一直存到永远。上帝应许我们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以赛亚书66章22节。第五点，地球小如微尘，微小的微，尘灰尘的尘。关于地球的大小，有一些不了解圣经的人讥诮圣经，说圣经主张地心说，也就是所谓地球中心论，把地球看作宇宙的中心。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圣经中的观点，而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公元2世纪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的宇宙观，后来被中古时期的罗马天主教所提倡，为一般世人所普遍接受的看法。在不具备现代天文知识的古人看来，地球的确好像很大，又似乎是天穹下唯一稳固不动的根基，甚至成了日月星辰环绕的中心。然而在上帝启示下的圣经作者所持有的看法正好与此相反。圣经上早就指出，地球也像日月星辰一样，不过是悬在空中的一个不断旋转的星球，根本不是什么稳固不动的根基，也不是什么中心，并且它在宇宙中小如微尘。如先知以赛亚早在2700年前就曾经对这一情况发出感叹说，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指上帝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以赛亚书40章15节17节。再如3000多年前灵感的先知以色列君王大卫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你指上帝，天原文为多数，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诗篇8篇3至5节。又如早在3500多年前异人约伯就说，上帝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看哪，这不过是上帝工作的些微。约伯记26章7至14节。的确，我们今天有了现代天文学的知识之后，才真正能体验到这好似庞大的地球以及其上的万民，在宇宙中确实是小如微尘，甚至不及微尘，好似虚无。比如拿地球和太阳相比，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而太阳不过是银河系中大约1200亿颗恒星中普通的一颗。银河系外面还有着数不清的河外星系， 目前所能探测到的河外星系的数目总数已经达到大约几千亿之多。再说，星际空间又是无比的广大，目前我们所能观测到的最遥远的星系距离我们已经有150亿光年。所谓光年，是指光以每秒钟行30万公里的速度行走一年的距离，称为一光年。换句话说，我们人类现今所能观测到的宇宙空间直径已经达到300亿光年，而单单我们银河系的直径也已经有10万光年。我们地球在其中真是小的就像看不见的微尘。正如有一位作者打过一个比方，假如将银河系缩小到原来的1万亿分之一，也就是把银河系直径缩小到100万公里，这时候太阳就变成了一粒芝麻那么大，而太阳的一个最大的行星木星就变成了一粒灰尘。那么体积是木星1405分之一的地球将变成什么样子呢？岂不是真要变成一粒看不见的微尘，甚至不及微尘，近乎虚无了吗？地球是全宇宙关怀的中心。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个小如微尘、近乎虚无的地球，却又是整个宇宙关怀的中心？这也是圣经的地球观中最奇妙的一点。因为从上帝创造大功方面看，地球在诸天地众星球中的确小如微尘，但是从上帝救赎人类大功来看，这小如微尘的地球又令人惊奇不已的果真成了全宇宙关怀的中心，成了宇宙主宰、真神上帝无限大爱倾注的对象，成了上帝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无限牺牲所要救赎的目标，成了整个天庭的众天使和宇宙诸天地的众生灵特别关怀的中心。并且这一个微小的地球不久的将来还真的要成为上帝宝座的所在，宇宙统治的中心。前面不是讲到万民在上帝面前好像虚无，甚至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吗？然而上帝却无限地怜爱我们这些看来虚无虚空的本性已经败坏即将永远灭亡的有罪的世人。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基督赐给我们，做我们世人的救主，实际上也等于将整个宇宙万有全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子并不是普通的世人，而乃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被称为圣子上帝。他本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和统治主。约翰福音1章1至3节，哥罗西书1章16节。圣经上也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章32节。 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实际上也等于将他自己一起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因为圣父、圣子和圣灵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是不能完全分开的。主耶稣基督自己也曾经说过，我与父原为一，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至于上帝所创造的众天使，当然也都包含在基督里面了，他们也都主动的甘心乐意的成为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众天使都要在上帝面前为这一个人欢喜快乐，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至四十四节。此外，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众生灵也都极其关心我们人类的得救，并且为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人类所成就的救赎大功而欢喜快乐，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至于基督，在上帝救赎人类的大功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从基督在公元之初降生于犹太国伯利恒城马槽中，到他最后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独楼地的十字架上，短短的33年半人生中，他不断向我们世人彰显了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处处显示了基督克己服务、舍己救人的精神。特别是当他最后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恶，而为我们流血舍命、付清赎罪代价的时候，更是在肉身上，特别是在心灵中，为我们受尽了无比的惨痛，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为了我们能得救，他甚至宁愿自己永远沦亡。他当时在十字架上，从五正到伸出有3小时之久，被神秘的黑暗所笼罩，惨痛地忍受了被天父离弃的痛苦。而且在他当时看来，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于是他最后再也忍受不住的大声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最后由于他的心灵极度伤痛，以至于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主耶稣死后第三天虽然从死里复活了，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以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回到天父上帝的宝座右边，继续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进行赎罪和代求。然而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基督为了救赎我们已经被永远地赐给了我们人类，他将要在他原有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永远成为我们人类中的一份子，并且将来还要永远和我们得救的圣徒在一起，约翰福音17章24节14章1至3节。正是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怀有的无限的大爱，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为我们经受了无比惨痛的死，我们得以靠他得永生。由于基督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一直保持到永远，我们得以和他的神圣性情与荣耀有份。在今生，我们先要在心灵品格上和上帝的性情有份，以后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还要被接到天上去，和他同坐宝座，同掌王权，同享荣耀，并且我们还要在上帝宝座前做祭司，昼夜敬拜侍奉他。此外，我们还要和众天使在一起，侍立在上帝宝座前，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圣经上还告诉我们，上帝将来重新创造新天新地时，上帝的宝座要设立在这个重新被创造的地球上。于是这个地球真的要成为上帝宝座的所在，宇宙统治的中心。我们得救的圣徒也将要永远和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并圣天使生活在一起。启示录21:3-5，22:1-5。但愿我们都被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所感动，而立即信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悔改承认自己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愆过犯，恳求主的赦免，并恳求主帮助我们悔改归正。那么主耶稣的宝血必要立刻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主的圣灵也必要立刻洁净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奔走永生的天路。但愿我们已经悔改信主的上帝儿女，更要不断的祷告读经，不断的靠主恩助，完全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并也要将上帝的无限大爱、基督的永生救恩介绍给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听。